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本书是吴家德先生的《不是我人脉广，只是我对人好》。那首先应该要先介绍一下吴家德这一个人，他的 title 其实蛮多的，因为他应该是从业务起家，然后后来有担任很多间银行的经理或者是副理，反正就是很高阶的一个职位，然后之后他转职到餐饮业，去米克夏当副总经理，然后再到 New Pasta 跟天利食堂双品牌去担任总经理，并且他还有被经理人月刊就是获选成是2016年度的100 MVP 经理人。那因为他就是虽然身为一个高阶的主管，但是他却始终的就是有去学习，然后喜欢结交朋友做公益什么的，所以他就是从中就是获得了非常多的人脉，就不管是在脸书上或是咖啡厅高铁上上课演讲的场合，或者是就只是走在路上，他都可以认识一些就是认识别人，然后都会他认识别人的时候他都会加别人的脸书好友，所以就是以他的这个人脉的经营的方式，他就是累积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的朋友这样子。那虽然我没有实际的就是在我看这本书之前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这一个人，但是从这本书他的文字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作者他真的是一个就是还蛮热情，然后也觉得会让人家觉得蛮诚恳的一个人。就这本书他不像一些什么说教类型的教育类的书籍去教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去交朋友，然后你要怎么去维系你的这一些友情，反而是他在书中用的那些文字，还有他提到那些他怎么跟路人交朋友的故事，就真的还蛮说服人的，因为可以从他的这些使用的文字当中去感受到他就是一个讲话非常诚恳，然后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可能也是充满着活力热情，就是一个散发正能量的人，然后不会让你觉得跟他来跟你搭话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的那一种类型。所以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他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杀伤力的人，就是一个喜欢分享和交朋友的个性的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在里面提到很多，当然也有包括就是你面对别人的时候你就是要以微笑待人啊，然后用诚恳的方式去面对别人，然后让别人对你产生兴趣，同时你也不要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一直去过问太多人家的私人的事情这样。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算提到了一些就是这种搭讪的技巧，但是他在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会想要把它分成是两个部分来思考，一个就是我是吴家德先生，是去跟别人攀谈的那一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假设我今天是被他攀谈的人，我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跟想法这样。所以首先他既然讲到要怎么去开启一段新的友谊，所以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要如何开始跟陌生人交流这件事情。那这边作者他有提供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你的穿着啊还有行为举止不要让别人觉得很讨厌，再来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去问人家他的私人的问题，像是工作啊感情状况或者是学经历等等的。那接着就是态度要诚恳，要言之有物。那到这边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一点要言之有物是最难的，因为这就表示平常就需要有多一点的累积和经验嘛。那可能有时候是可以从看书来，或者是多跟别人交谈去吸收别人不同的经验， 或者有时候也可以去追上最新的流行的时事，像是最近可能就是华灯初上这一部剧，或者是什么雷神之锤，就是这件事情是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就至少可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去开启这个聊天。但是如果只是聊就是这种流行话题的话，可能相对起来又会稍微的肤浅一点，所以在猜可能平常还是要多涉略一点事情，这样至少不管话题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时候，都还可以沾一点边这样子。那基本上作者他就是希望在建立友谊的时候不要让对方感到有压力，同时就能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兴趣会比较好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那至于要怎么开始聊天的话，作者他也有三个经验来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先从大众化的议题切入，再来再聚焦把话题继续炒热，那最后再用赞美来结束这一段对话。那他在书中有举一个例子，是说有一次他在等便当的时候啊，他就到隔壁的一间卖手工香皂的店里面，那店里只有老板夫妇还有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除此之外就只有他一个客人，所以他就开始跟老板闲聊。那因为当时旁边有小孩嘛，所以他就跟老板聊一些教育的想法和观念啊，然后聊说啊，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喜欢做什么啊，那父母亲希望小孩在学校里面成为怎么样的人之类的，这个就是一个切入点。那之后他们就使用聚焦，就是把这个话题再聚焦在老大在国中的上学的状况。那在整个对话结束的时候，他就买了一盒母亲节的香皂礼盒，并且称赞他们教育孩子的方法，这样子就结束了一个完整的对话。那看到这边，对于这个故事啊，就虽然我不太清楚他实际上聊天的话题是什么，但我就是在想说 OK， 如果假设今天我是他们那个小孩，因为我也在现场嘛，所以听到大人在聊我在学校上课的状况的时候，我其实应该会觉得蛮尴尬的。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对于就是作者他在跟老板聊天的这个过程，可能双方是蛮相谈甚欢的。但如果假设我今天是那个小孩，我比较算是一个第三方的人的话，但是又是别人谈论的话题，我应该是会觉得有点尴尬，然后很不想要待在现场。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所以这个例子我觉得就我可能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举例这样，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就是套用在这样子的情境上面。好，但反正刚刚这个例子就是作者一个想要表达说应该要怎么样子开始跟陌生人聊天的一个方法这样。那之后作者他还有分享一些他在高铁上搭讪别人的例子，就那个时候他印了几本叫做步向内心安宁的小册子，就里面可能是一些散发正能量的语录啊。那他印这个小册子他就想要送给有缘的朋友，然后那天他在高铁上面，他要搭高铁从台北到台南，然后隔壁刚好就坐了一个女生，那因为他有偷看到他的车票，所以他也知道他就是要往台南这样。那作者这时候就想要跟他结缘，结果没想到他开口搭讪的时候，这个女生竟然吓到就离开座位，然后就都没有再回来。那作者那个时候他就是领悟到了一个，就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他要从台北搭高铁到台南嘛，那他是在桃园站的时候就开口跟这个女生搭话，结果那个女生就吓到逃跑这样。但他事后就 有反省说啊，他这样子的话应该要在嘉义的时候再跟那个女生搭话，原因是因为你从嘉义开始搭话的话，就算对方觉得很尴尬或是感到害怕，但是因为嘉义到台南的可能时间也只差可能几十分钟这样子，所以对方就不会，至少不会有这么就是吓到离开座位然后都没有回来的这样子的举动，因为至少你可能等一下他就会下车了，就可以结束这段对话这样。所以作者是觉得说，哎，你跟别人搭讪别人的时候，如果是有目的性的搭讪别人的话，你也不需要就是好像很讲求你那个时间的长短，因为可能有些人想说啊，我既然是想要把我这个小册子去送给这个女生，那我可能从桃园站开始聊就可以聊比较久这样。但是实际上作者就觉得说啊，那你就可能到嘉义的时候你再开口，这样子一方面就是也不会觉得尴尬，另外一方面你因为你有目的性的话，就算走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你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这样子。那在这个地方我就会想要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好，如果假设我今天是这个女生，然后旁边坐了一个陌生的大叔，说哎，可能觉得跟我很有缘分啊，然后想要送我这一本心理的小册子，我想我应该也是会就是吓到落荒而逃。但我觉得可能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就是会有一点戒心，因为我想说哎，不知道会不会是什么宗教团体还是什么做直销的，就是你平常虽然说我不知道他没有真的讲出来他在里面是怎么开口跟这个女生说话的，但是针对他这个目的性来说，就会觉得啊，你为什么要突然送我这种就是心灵成长的小本本，就好像有人在路上突然说要送你圣经什么的，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在传教或什么的。对，那对另外一个也会想说会不会是什么新的诈骗手法。对啊，再来第二个原因其实不是想要占性别或者什么，但还是会觉得如果我在高铁上面被一个陌生的男生搭讪的话，就是身为一个女性我还是会充满了戒心这样子。所以就是对，总归来说我觉得要在这种你们两个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交集的地方去搭讪别人，我觉得一方面蛮需要勇气，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容易会让自己有点骑虎难下又很尴尬。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在路上搭讪别人成功的例子，我其实还蛮想要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境的。好，之后作者他在书中里面还有提到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处理，也就是虽然他这样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认识了很多人嘛，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在脸书上面因为他交朋友他就是一定会加人家的脸书，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透过脸书传讯息问他，或者是比较熟识的人可能会打电话问他说可不可以有什么什么事情要请你帮忙啊什么的。那作者他都会有点像是把别人事当成自己的事，然后好像那就是你自己发生的问题那样子去想办法帮别人解决。那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最近刚看完那个《海岸村恰恰恰》，就里面那个红班长他也是一样，就是有点这种鸡婆的个性，喜欢到处去管别人，但是其实他心思是很细腻的，所以他的关心还有他对别人的那些帮助是不会让别人觉得很有负担的，反而都很乐意去接受他的帮助。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其他人也是都很乐意帮忙，所以他们那个村子大家彼此之间就是都是这样互相帮忙互相麻烦的个性，就都不会很自私，才可以相处的这么和乐融融这样子。那但其实因为碍于现在社会风气的关系 关系，所以面对陌生人过多的善意，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是反而容易让人产生戒心，所以这点其实也蛮难拿捏的。但是如果只是像是路上遇到有人要问路什么的，这种其实就是还算是蛮可以主动去帮助别人，把他帮他查他路要怎么走，或是甚至是把他带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这样。只是针对这个就是鸡婆的个性，然后喜欢到处管别人，或是主动伸出援手这种，我觉得真的还蛮看人的，还有你是一个什么样子，拥有什么样子特质的人，才不会让别人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这样子，可能就会让别人可能有过多的想法，这样，对吧？但是，如果假设今天是认识的人的话，认识的人感觉就是比较容易能够，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的去帮助对方，相较于陌生人，可能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些交情，所以互相帮助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的觉得好像很别扭这样子吧。那其实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是我堂姐好像不知道什么事情想要请我帮忙，我那个时候是大学，所以好像是想要请我寻求一点学校里面的资源吧。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堂姐的 LINE， 所以好像是透过我爸妈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帮我回绝了堂姐，原因好像是觉得说会花我太多的时间，然后又没有结果还是怎么样的，有点记不太清楚。但我就记得当下我知道的时候，心情其实是有一点难过的，因为平常那个堂姐她其实也非常的照顾我，然后结果我就这样子拒绝，就是显得很不通人情。而且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是我爸妈帮我回绝的，所以就会更觉得说怎么人家想要请我帮忙，然后就被一口回绝了，这样子就会觉得很有点过意不去。因为平常那个姐姐真的是对我们家都蛮好的这样，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会希望之后对于别人的请求，至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要尽力的去做，然后也不要觉得后悔这样子。那最后想要说一个结论，就是那作者他是业务出身嘛，所以他里面就会讲述很多他面对客户或者是拓展人脉的事情。所以从作者分享当中，就是可以发现不管是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只要你敢做，就是你有跨出那一步，你就有机会去结交到新的朋友。那我相信这之中也是一定有很多被打枪的例子，只是他没有讲出来而已，因为毕竟现代人还是对陌生人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嘛。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认识新朋友当然是容易，但要真的深交成为人脉，其实又好像是另外一门学问，需要持续的经营。像作者他就是每到一个城市，他可能就会跟当地的朋友见面聊天一下，然后以此来维系感情。但因为作者他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出过很多书，然后也常常会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演讲的活动什么的，所以其实他的一些消息就是可以从各个平台或是他的脸书上面得到这一些资讯。那因为大家就应该要怎么讲呢，我觉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很多资源的人，不只是人脉，同时也包括他这些待人处事的技巧，所以他是一个很愿意分享，同时身上也是有东西可以分享的人。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他其实就比较容易跟别人成为朋友嘛。因为我觉得说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一种互利的感觉，就是我可能需要你身上的某一些东西，然后你可能 需要我身上的某一些东西，像这样子的关系应该是会维持的比较健康跟长久。所以平常可能多累积一些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是学问什么的，那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才能做到作者一开始提到的言之有物，然后你一直可以有东西 output 给别人，同时对方也愿意 output 东西给你，这样子有一种互相来往的感觉，应该才是这种可以长期维系你们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基础吧。那其实我反观我自己的话，在想说如果我成为吴嘉德先生的朋友的话，或是我如果在我的交友圈当中有像这样子热情的人，不知道我能不能够顺利的去建立这一条人脉。因为就会想说，如果假设我接到他的电话，然后希望可以碰上一面，我会不会因为怕麻烦所以拒绝，又或者是可能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络，怕见面尴尬，所以就会害怕，想说还是不要啦这样子。又或者可能他来电希望我可以帮忙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帮上忙。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过去已经因为很多次，就是我自己应该是比较内向的个性，然后还有一点社交恐惧症而错失了很多交朋友的机会。那作者他就是鼓励大家可以透过多参加一些活动或是演讲等等去认识新的朋友，建立新的人脉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对于在长期持久的维系友情这个方面上面可能还需要多加的练习。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我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单调，因为平常假日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会很 outgoing 的，就是往外面跑，就是我在自己的家里面看电视啊，打电动啊，看看书什么的，那就导致我可能比较缺乏跟别人聊天的一些话题，就是接触不够多新的事情这样。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我对于社交的能量有点不足，就是一整天如果都跟朋友出去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蛮累的，然后假日好像又没有休息到。但是抱着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心态的话，其实就会错失了很多认识朋友的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会，一来是希望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交友圈跟生活，然后第二个就是看能不能够让自己可以有多一点跟朋友长期相处的机会。毕竟自己现在也是有车啊，有什么就是要移动的话也是方便的，然后有在工作，可以经济上面许可的话，偶尔找朋友出来吃个饭或是喝杯咖啡应该也是都蛮OK 的这样。所以这一本书的话就是会推荐给想要知道该如何去结交新朋友的人，或者是如果假设你的工作是业务性质的话也蛮推荐的，因为里面就是讲到了很多跟人打交道的故事跟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好啦，那今天这本书的心得就先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